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又到了周一啊，和大家
又到周一，哎，
聊天聊车的这个时间了哈。嗯，这个其实李进也是天南海北的在走啊，有的时候是在外地跟丁月连线哈。今天您老在吗？
在家吗？我在旧金山。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因为最近这个美东暴雪啊，我都担心你别去了美东，然后再把您困在那儿。
还真的是，这次这个大风雪还真的是听说什么30个州都被都被影响了，好像。
没错，然后咱们在美东不是也有这个办公室嘛哈，早上开会的时候跟那边同事一聊啊，他们说，哎呀，早上光为了上班就克服了千难万险啊，这个雪都已经把门给埋住了。然后这个都齐腰的高度啊，需要刨刨刨，然后才能刨出一条路来，才能出来上班。当然很多人就此就请假了哈，是因为太难出门了。
是，而且我还看到一个说法吧，就是说假如自己要铲雪之前要想想自己的体力哈，和自己身体的状态。据说呢，有些可能年纪大点的人他想去铲雪，实际上对他们来讲那个。他们身体的状况不一定是那么好，甚至有人就缠着缠着血，心脏病来了，你知道吗？呀，所以这还要特别谨慎。
嗯哼，但是我觉得住在湾区的朋友肯定会会心的一笑，说：“哎呀，我们可没有这个烦恼，我们不需要铲雪，
是，
顶多铲铲门前的树叶子啊，但是也可以雇一个这个。”园丁来帮忙了哈，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些这种雪地知识。以前也请那个李静给我们讲过，因为湾区不少朋友喜欢到 Lake Tahoe 度假，这个 Tahoe 常下雪哈，就像丁月以前就被困住过，一去不复返啊，这个一个礼拜出不来哈，说封就封了哈。哎，所以这个我觉得时不时的吧，我们也会把一些相关的考虑到大家能用到的一些知识哈，分享给大家。好，那今天咱们首先来聊一聊啊，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咱们本地生活呢也很相关啊，就是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它的这个到来和召开啊，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很多地方的花费啊，城市的建设啊，方方面面哈。那尤其很多人听世界杯觉得好像挺遥远，但是世界杯马上要来到我们湾区，是不是？
是，这次呢，世界杯基本上来讲，咱们有三个国家，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基本上就是北美吧。他们这次一起来举办世界杯2026年哈。So, 听说呢，当然，美国是在9个州、11个城市举办39天，一共78场赛事。然后呢，这个像加拿大温哥华和多伦多2个城市，墨西哥那边有3个城市，基本上是这样子。
嗯，那咱们湾区是哪个城市？
啊，Santa Clara。
哦，就是在那个 Levi's 的体育馆，是不是？
哎Yeah.
好，那这个世界杯的到来会给咱们本地啊，包括我觉得能想到的就是财政的压力，是不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啊？没错，其实呢，因为每一个城市在申请办这个世界杯，就像你申请办这个什么 Super Bowl， 好像 Santa Clara 还会是不是就是也是要举办 Super Bowl 啊？
哦，对，是的，而且会更快一些。
你这不是双料吗？你看是吧？哎，所以
我们要成这个体育之都了吗？
对，据说呢，因为这个体育这种盛事啊，据说假如你想申请办这个世界杯，它是有很严格的要求。就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城市哈，你必须能够就说必须要有一个机场，就在你这个举办的这个体育馆附近。那当然就是圣何西机场，再远一点就是。三藩市奥克兰机场了，对不对？至少这个机场每小时要处理1400多个乘客的这种机场，所以还不能是个小机场。
哦， 要有大的这个容客吞吐，乘客吞吐量是吧？
对，所以呢，它实际上会给，当然带来的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全美国哈，据说会创造185000个全职的工作岗位，而且呢，会带来305亿美元的这个收入。当然，是不是有那么多？这个我不敢打保票啊，因为有的时候讲的天花龙凤的，但是实际上有没有达到这个不清楚。但是美国国会啊，刚刚已经通过拨款1亿美元，给这个9个州11个城市啊，来拨款，因为他们知道，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公共运输的可能要加强一些基建呐、啊，或者是就是你甚至到时候会 security 啊、保安呐、啊嗯、等等等，他们都需要加强。
需要很多这个城市的一些改善呢、改进方面的工作啊，都要花钱啊。哎，那分到咱们加州或者湾区分到多少呢？
不知道，这个、
哦、不知道。
他们刚刚才通过了这个法案，而且他可能不是那么直接就分，每个城市可能需要他们自己要申请。
申请哦。
我想这申请已经有专门的人，已经是那个什么申请表已经全都填好了，就等你这个国会一 pass， 啪，马上递进去。
嗯，是的，因为这个发钱嘛，大家都需要更积极一些哈。因为也确实这么多大量游客啊，来观看世界杯的人的涌入啊，也给这个城市带来很大的一些资源的压力哈。
没错。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喜不喜欢看世界杯啊？我们这节目当中其实很少讲跟体育相关的东西哈。您会不会觉得有点失落哈？想不想让我们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呢？哎，可以打个热线啊，上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888-275-1628，888-275-1628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以后让李进多讲点好不好？
哎，李进可不是一个最佳的这个讲体育的，因为我对体育这方面绝对是缺乏那根筋。
嗯，那好吧，那我们在这个多多搜罗人才吧，我觉得也要从多角度吧增添我们节目的内容哈。哎，但是对于就是说圣塔克拉拉县咱们家门口的这个体育馆要承办世界杯啊，那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您是期待、支持、反对，还是有什么顾虑啊，或者是忧虑呢？哈，确实，我觉得交通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同时也会刺激商业呀、各方面呢，一些消费和发展吧。啊，
对，你刚刚说那个国会那个咱不知道，但是据说，这个Santa Clara的那个交通局啊，
哎，
他呢已经向州政府申请了4400万美元的这个支援哈，拨款啊，然后这
已经有一笔钱了，只是不是国会，是来自加州是吧？
加州，当然问题就是加州现在赤字那么严重的话，我都不知道他这个钱从什么地方出来。
哎，
因为现在还是在申请啊，
真是因为联邦把给加州的补贴给停了嘛，就是说如果从2月1号起，其实就是下周了嘛，
对，
加州如果还继续实行这种这个庇护州的政策呀，什么这些就是不配合的啊，2月1号起所有的联邦资金全部切断啊。
对，
所以那加州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啊。那能不能有钱来去给 Santa Clara County 啊 ，Santa Clara City 是吧？来去建设这个呢，确实现在是个未知数了哈。
是。
好，我们其实跟大家问了这么多，聊了这么多哈，是希望您呢能够现在在安全方面的条件下上到我们的新网站 FM961.net，FM961.net， 这是我们的新版网站啊。您在这里呢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刚才问的所有问题哈，麻烦您打字发到这里来好不好？如果您开车，当然可能打个电话更方便，但是如果您已经在使用手机或者是电脑旁边了，请您上到我们这个新网站哈。为什么邀请大家来呢？首先，您的每一条留言啊，都会转化成1块钱实实在在的一个赞助款啊。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赞助厂商，是来自韩国的红海参的啊，这样的一个赞助商，他愿意说，只要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给我们支持，然后就可以给我们配捐1美金啊，去支持一链翻墙，这个是突破网络封锁，帮助中国大陆获取真实信息的一个项目啊，特别有意义。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留言，帮我们多多啊，能够积攒这个赞助金，能够多多帮助中国大陆的同胞，好不好？来到 FM96.1 FM961.net 哈。那同时呢，我们也是会就是 有很多的为听众朋友准备的福利哈，在这里也回馈给大家。好，首先可能这个李进会感兴趣啊，全家卤味啊，可以吃各种香喷喷的啊，卤肉、卤菜、卤鸡爪子什么之类的。对对，我觉得卤味的说法可能是这个南方的朋友，我们北方就叫就是各种这个啊，红烧啊，炖啊，就这些东西特别好吃啊。然后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到我们 FM96.net 这个网站上，我们有九折优惠券，您只要这个注册啊，非常简单，一步就好，然后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九折全家卤味的优惠券。这个全家卤味叫的Bundle Box 在 Milpitas 哈，所以住在 San Jose 呀、Milpitas 朋友直接就可以去体验哈。还有就是小刘青粥啊，小刘青粥李进吃过没？
吃过
啊，这个怎么样？菜色选择多不多？
其实那个你别说小刘青粥，这个吃起来呢，我就觉得很怎么说？家庭味特别特别，就是说你就不想煮饭，对不对？你去小刘青粥，你不觉得去餐馆就好，我就回家吃饭一样。
没错，而且都是家常菜，可口啊。而且台这个小刘青粥来自台湾嘛，很多这个台菜的口味哈、可能我们很多台湾的听众朋友也比较喜欢。那他现在就是我印象当中已经有三个分店了吧，南湾、东湾都有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到我们 FM961.net 也有小刘青粥的优惠券可以免费领取啊。FM961.net， 你只要注册就可以免费领取。那么小刘青粥呢是满30减3块啊，其实就是两个便当，因为它是14块一个嘛，你加个税，反正两个便当你就能减三块钱。我知道很多湾区工程师朋友平时工作忙，不想煮饭，尤其是午饭啊，在外面随便吃一口，是不是？那么又不想常吃公司的那几样的话，想出来吃家常菜，就到小刘青粥啊，到我们这儿领个优惠券，好不好？FM961.net。FM961。
干脆就把这个网址呢，就加在自己的这个 browser。
好主意，好主意。
961.net。FM961.net
好，那我来看看啊，有没有听众朋友在这跟李进提问的呀？我看看，还没有哎，大家赶快把这个关于车的问题贴在 FM961.net 上面好不好？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感觉到想问问题，但我们过了直播的时间。那如果你现在直接贴到这个 FM961.net， 我们都会实时关注啊，你的问题不会跑走啊，就已经留在那边了，我们看到了就会找时间请李进，或者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接就回应给大家，好不好？FM961.net， 这也是我们打造这个平台的一个初衷，就是把我们跟听众朋友的连接从单纯的 FM 这个调频电台上面延伸到更多更广的地方，是吧？你下了班了，离开车了也可以听，好不好？
因为
再一次，
不然的话咱们就是单向的，太没意思了。
对呀、对呀、也给我们 review 一下好不好？觉得丁月和李进做的节目好不好听啊？还是说想换人了？不想让丁月的主持再换一个，对不对？我觉得这是真的，就是双向的沟通哈、或者我们听众朋友当中藏龙卧虎啊、有比李进还会懂车的，那我们也想欢迎你上来讲一讲，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个网站再说一下 ,FM961.net,FM961.net。如果您开车实在不方便的话，像以前打个电话也行啊，但是我们要你打电话的时候把网站发给你，回家可以继续用哈。好，
这个网站名字容易记啊，就五个字儿。FM961.net，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这个叫做什么调频号码嘛，对不对？
对
,FM961.net。好，大家赶快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就跟您继续聊。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任何关于我们讨论的话题或者您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随时都可以打电话上来，也可以发短信888-275-1628。那如果您现在已经离开了车里啊，拿着手机或者坐在电脑前的话呢，请您上 FM961.net 这个网站啊，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互动的内容随时发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现场跟您聊天了。好，那么李进，下面我想请你讲一讲就是二手车的这个车款推荐哈，因为我们都知道新车当然好，但是二手车呢也有很多选择，可是呢二手车的选择就是因为太多了啊，怎么选还有就是选什么又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所以您能不能跟我们来推荐一下
啊？其实买二手车的推荐啊，大家实际在网上你随便搜寻一下，对不对？有很多的这些网站它都会给你提供，但是呢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在互联网上这个眼花缭乱的太多了，对不对？
对呀。
咱们这里呢，反正就是我觉得根据咱们的一些经验吧，跟听众朋友介绍几款哈。第一个这个
是有个价格区间的，是不是？比如说3万美金以内的啊，这种性价比高的，好不好？
啊，有这个有可以把价钱放前边的，也有呢，就是它 popularity 啊，也可以。咱们就先讲3万以下的这个二手车，好不好？
好。
那这个呢，我看到最近有个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 ，Car and Driver， 它是一个在美国很 popular 的一个汽车杂志哈，我都是它的订阅客户呀，而且读了多年。
他说什么呢？
就没什么，他就是你知道，在美国以前呢是有好几本这个汽车杂志，我以前都喜欢订阅他们。一个就是 Car and Driver， 一个是 Motor Trend， 一个是 Road and Track， 还有一个是叫 Automobile。结果呢，但是你看所有的这些 print 媒体，因为都受互联网的这个冲击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也都开始就是走向互联网的这个道路，而且呢也受到一些市场的这个挤压，所以呢像 Automobile 现在那个已经好像关闭了。
嗯，好，那我就很快问一下，你现在是在订阅电子版还是纸质版？
现在呢其实基本上都是电子版。
确实大家这个阅读习惯改变了哈。
确实是。
那这个 Car and Driver 它是怎么推荐或者是评价呢？三万以内的二手车有什么选择？
他的这个推荐3万块以下呢，他认为首款是什么呢？就是Honda Accord 哈。Honda Accord，
为什么？本田雅阁。
他就觉得，就是说这架车呢，他主要其实，我觉得，假如他说是 Honda Accord 也好，或者 Toyota Camry 也好，我都不会 surprise， 因为这个毕竟是，丰田和本田，经过那么多年来在美国市场的这个开发，他不断的在优化他的这个产品，你知道，对不对？他 Accord 也好 ，Camry 也好，都已经到好几代的了。那现在呢，咱们就说。这个杂志 Car and Driver 呢，他就说第一款他是认为本田 Accord 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啊，因为它完美的融合了这个车，你这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对不对？而且呢这个耗油量也是非常不错，同时呢这个驾驶的这个乐趣啊，你知道在德国车有不是有句话吗，叫坐奔驰开宝马，对不对？
哦，
你这是在
开宝马？
对，坐奔驰开宝马，就是说宝马提供一个比较就是驾驶的乐趣，而奔驰是提供一种这种乘坐的这种舒适。
哦，
这只是设计的理念不同，
各
有
所
长。
那本田雅阁呢 ？Honda Accord 有什么？
我就觉得 Accord 有点像日本的宝马。
哦，
啊，那个丰田呢，有点像日本的奔驰。
哦，
呀，宝马呢，
一个是体验感，一个是重那个。驾驶感是吧？
对，因为你像那个这个 Honda 呢，它就是一路都提供，比如说是手排档变速箱哈，但是丰田就很少，
是，
对呀，就是完全是一个不同的设计理念哈。但这地方呢，就是它在这个 Honda Accord， 你可以有这个 regular 的 Honda Accord， 你可以选择这个。Accord Hybrid 混合动力哈，这两款车都不错，所以在这儿哈值得选择。然后他推荐的第二款呢，也是 Honda， 就是 Honda 的 Civic， 就是比 Accord 再小一点的车嘛，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哈。这两款车，然后第三款呢，它是 Subaru 的这个小跑车，BRZ
哪一款？
就是叫 Subaru BRZ， 这个名字很奇怪，但是呢它是实际上是 Subaru 和丰田一起合作开发的这个小跑车呀。所以丰田有款叫 GR86， 这个名字有点怪怪的，不像那 Corolla Camry 啊，这主要是给喜欢开这个小跑车的。然后第四款他们推荐的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3， 这个电动车哈，那个 Long Range 长续航。第五个呢就是 Toyota Prius， Toyota Prius 这个你看都是可以说是在市场上已经是就是打出自己的名堂了嘛，就是
而且也是畅销款，对吧？
对，畅销款。
本身大家就很喜欢买，然后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原因，在二级市场就是二手市场，它的价格也会有一定保障。
对， 就是当然你说这车太好，那它那个价格就比较硬一点，对不对？说不大好的，它那个跌价就会很快。你比如像特斯拉这个 Model 3，原来那个价钱是很硬很挺的，对不对？
对。
结果因为这个政治的这个气候啊，结果呢就是
支持川普那
个，对，所以呢就变成原来是特斯拉的铁杆，就是几乎是想甩都甩不及这种，就是说，你看很多时候那个特斯拉那个后边 bumper 还说 I bought the car before 这个伊朗 joined 这个川普。
是，但我也确实看到，就是有些人他虽然不喜欢川普，可是他还是喜欢特斯拉的，所以就是照开不误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就是因为买东西嘛，包括你买车，其实你重视的这个车的是体验感啊，使用度、什么效能各方面的吧。确实跟他这个创办人好像没多大关系哈。当然有些人在乎了，我们也尊重。只是说你从买车的角度来讲哈，确实还是要专注在车的一些性能方面，是不是？
其实呢，那个丁远，你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 Prius 这架车十几年、二十年出来的时候，那简直是就是第一款混合动力能够打进美国市场，
是，
而且得到这个大家简直是就是赞不绝口，而且我据说那个时候很多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啊，他马上就说，我不能再开我的宝马，我不能再开我的奔驰，我要转开 Prius。
为什么？
而且引以为荣啊，因为这是一个，就是说我对环保啊，对这个气候变迁等等，这是我的一个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我个人的这种啊，这个立场。
表明立场。
哎，不管你这立场今天能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那个时候 Prius 就是引以为荣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但现在呢，时过境迁了啊，没想到有比 Prius 更这个环保、全电能的更多的车出来了。
对，所以那时候特斯拉也是变成代取代了这个 Prius， 对不对？
是。
但是现在呢，这个特斯拉也是在政治上被人家摁着打，所以呢，我们再看看现在是谁能够取代它的位置呢？
是的。好了，说了这几款，我想请大家说说看吧。这个刚才说了几个了，丰田的是Toyota Prius， 对吧？特斯拉 Model 3， 还有 Subaru 的 BRZ， 本田的 Honda Civic 和 Honda Accord， 这些有没有我们听众朋友正在开的啊？如果您开车正在路上用的就这辆车，可不可以打个电话跟我们来说一下？您这个觉得好的地方啊，还有不好的地方，对于想要买车的朋友啊，也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参考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再有的朋友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说我这个人不喜欢二手车，我就喜欢买新车哈。那也有人就说，我觉得二手车更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哎，
不管您是哪种想法啊，都跟我们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好不好？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我要问李进，你觉得你更喜欢买二手车还是新车？
是要这样看。我觉得这个答案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答案。假如你是希望有最新的这些安全的高科技技术啊，新车肯定比旧车好。但是假如你说我开车，老实讲啊，我也不用这个什么自动驾驶、半自动驾驶，我只需要最高性价比，那我觉得你一定要考虑二手车。而且呢，这个
性价比肯定是稳赢的，是吧？
对，稳赢的。而且当然你买二手车还有很多就是不同的选择呀，比如说像就是咱们就说这个特斯拉这二手车，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几乎是要抛它这样子，所以它的价格一时还在市场上非常 attractive。
是，但是我觉得买二手车很多人会 hesitate， 就是会犹豫不决啊，不知道如何下手，是因为不懂车，他会怕买吃亏了，买上当了，怕有一些比如说事故车呀，或者是什么这个翻修车，他无从查证嘛。哎，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担心哈。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要跟听众朋友们来
科普一下。
哎，对，我觉得要请李进花时间跟我们来讲一个这个课好不好，就是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样就是挑选比较适合自己的， 而且这个质量过关的二手车，好不好？我今天跟你预约一刻，行不行？
啊，咱们到时候找个时间讲一讲。
好的，好的，好。那说到这个本田，刚才荣获了 Car and Driver 是吧？这个杂志评的30,000块以内的啊，最值得入手的二手车第一名啊。但是我发现这个 Honda 啊 ，Honda 它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它呢也是进军了电动车领域，对吧？
嗯，
那他进军电动车领域，甚至为此改头换面了，是什么意思？到底做了什么？
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呢，本田在，它不是电动啊，这个字儿咱们得那么说，电气化。电气化是什
么
呢？
么
就是
有什么区别？
就说包你以前是完全是内燃机，对不对？电气化的意思就是你至少开发出混合动力车，那就是电气化的车。哦，然后电动车呢，就是100%的电气了，我们有内燃机了，我们有汽油发动机了，对不对？
嗯
呀，那本田呢，我刚刚看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本田呢，他说我现在呢已经在一个转折点，转折点。
什么转折点？
就是我的未来呢肯定会有更多的这个电气化的这个车哈，包括全新的电动车。因为本田呢在hybrid 的这方面咱们也多次提过，就是它的步伐呢比丰田慢了不少。OK， 结果你看现在丰田几乎是差不多所有的车哈 across the board， 已经在最近几年通通都是混合动力，而且呢为丰田赢得了很好的这个市场。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混合动力呢极大幅度的这个改善了油耗，那这对谁来讲都是个好事啊，对不对？但是本田在这方面呢，它的步伐就慢了好几步。
好，那所以在这个慢速的情况之下哈，它又能体现出哪些优势或者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我们稍微先暂停一下哈，因为我看到导播已经说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热线上来了，我们还是要优先听众朋友的这个需求，好不好？
嗯，好的。
我们先来接一下魏先生的电话。您好。
Hello，
魏先生。
您好，这个很高兴啊，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然后。因为我刚才在开车，也跟家人聊天，说我大概听到你说想我们打电话上来分享一下我们开这个本田丰田的体验，对吧？
哎，对，是的。哎，您现在正在开着吗？有什么感受？
对，我已经停下来。我开车很多年，然后我这么多年都是卖二手车，所以我是比较主张大家如果本身对车有点了解，然后有些 mechanic 的朋友，我是提议你第一个首选啊，肯定是 Honda 或者是丰田，
嗯，
然后尤其是那些从国内来的新移民，可能他们还是以为是 German 啊德国，最后 no 错的，最好还是日本车。要日本车里面目前来说还是丰田本田，其次可能现在是 Mazda， 以前是 Nissan， 但现在应该是 Mazda 第三，然后。Honda 最好是啥？是它的驾驶感。我现在终于知道，因为我前年买了一个二手的 ES300 的那个 Hybrid， 确实很棒。这么大的车都40多 MPG， 我那个 Accord， 而且还是我疫情那个时候买的，2000多那时候刚刚 inflation 之前，10万迈，当时已经差不多20年，现在已经25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都17万迈。然后那个它的 MPG 都30。然后他唯一的就那个年代他还没去那个 timing chain， 还是 timing 表，所以每10万迈要换。但他这个那个 handling 真的就一个普通雅阁，甚至我80几年的那个 Civic， 他 Honda 最大优点是啥？就 double wishbone， 真的很棒。你 cornering， 你转令啊，或者是转弯了，真的是跟丰田不同。丰田他这个就算是 ES 这个，除了你去到 GS，ES 这种。Camry 也好，或者 Corolla， 全都是那种，是不是叫 McPherson 是吧？对吧？这个专家，那个，所以他就是那个转弯啊，或者什么，就是没有本田这个好。但是，其他方面就是，如果是省油，就是 Hybrid。否则的话，如果不是不开 Hybrid 啊，我觉得普通 Camry 或者是 Accord、Civic 都应该是差不多。然后啊，说到 Hybrid 的话，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其实真正第一家做 Hybrid， 其实是丰田。一个三缸三个 cylinder 一个什么一个很小的那个车，后来他出了没几个月，突然间97年，然后那个 Toyota 的那个 Prius 出来，然后好莱坞当时的 Oscar 颁奖，还那个什么那个 Titanic 的一个男主角，当时他还是小鲜肉，他 他开那个车出来，他 marketing 做得很好。但是我就觉得其实第一家是 Honda， 那个叫哪一个 model， 三缸的
Insight，
然后 Insight exactly 就这个，他其实是第一个听说，所以在整个行业里面 Honda 其实第一个。但是结果你看三十年过去，结果 Toyota 把这个整个 market dominate， 所以你也可以说一下。而且我还没去 AI 去研究一下，因为我说你 AI 可以研究很多方面，就是我还没完全实实在在的了解它这个两家到底 hybrid 最核心差异在哪。然后我最近这两年开这个 Lexus 这个 ES 之后，我现在知道什么叫 regenerative braking 了。就有一次我去买车，然后有一个老外，他也是个二手车主，他等于说是要卖给我。然后他就是做这个电动汽车的一个 engineer， 他后来跟我解释，我知道哦，我知道啥意思。他其实就等于是个电动马达，把它反过来转，这个就是你的 braking， 这样子来，这样。但是好多年以前，我还是小学又年轻的时候，那些美国杂志也说不清楚，整天说哦 regenerate 到底是啥？原来就是电动马达反过来转。哎，我觉得这个真的，人家日本 engineer 真的哇太聪明了，然后再加上。再加上这个你那个叫什么 engine brake 的时候，它又可以储存一点电，但是你踩 brake 的时候，它是最帮你充电了 ，yeah。所以 anyway， 我就 share 这么多，老师说太多。
好，谢谢魏先生哈，哇哦，谢谢你跟我们侃侃而谈，讲了你这么多对车的体验啊，我们太开心了。哎，希望其他的听众朋友哈，如果可以的话，也像魏先生一样，好不好？打个电话上来聊一聊你这几年开车的一些体验呢，尤其是给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个借鉴，对不对？
是。
888-275-1628，888-275-1628，谢谢魏先生哈，我们也期待接到更多听众朋友的电话，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请大家啊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几年开车的一个体验经验哈，哪些二手车值得入手呢？好，我们现在线上有李先生啊，你好，
李先生，
你好，丁月，李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一下我从1994年来读书买的第一辆二手车，就是 Chrysler 的 LeBaron， 李进大概知道那个
LeBaron
又宽又大，像坦克一样
啊，
对吧？前面一排坐三个人，后面一排坐三个人。我那时候来读书，一个人就开了一个小小个子开一个这么大的车，壮观了。哎，人家以为我是躺着开车，因为个子小嘛。车子那么大嘛，对不对？从外面看，他说你好像躺着开车。那这个车子呢，我只用了5年。当初学了一招，我弟弟当年来这边读书的时候，人家教他的一招。你知道我们美金不是有一个 penny 吗？他说
啊，
你把那个 penny 放在那个 engine 上面，看它抖不抖。
嗯。
发动的时候，看那个 penny 抖不抖，然后开始加油门，慢慢的加，慢慢的加，看它会不会抖。如果你一路加到顶，那个 penny 动都不动，掉都不掉下来，那个 engine 就是稳的。这一招我不晓得已经有没有学过哈。那这车子
有没有试过？推不推荐我们这么做？
这车子我大概花的最贵一次修理费是70块换 timing belt， 因为那时候学生嘛，学生都知道到哪去找便宜的这个劳工嘛，对不对？刚好那边有一个70岁的老先生，黑人，技术一把照。我车子开的，你知道，这个 timing belt 断了，结果我就一路滑滑滑滑到那个 Plaza， 那个好像是什么 Jack in the Box 还是什么 Taco Bell， 然后车子就停了，刹车刹住，就刚好 park 在那个 parking lot， 然后呢就找了拖车，因为有保险，去拖黑嘛，我们来都会买，就不会，
对，
结果呢就拖到他的那个 garage 或者他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停车 parking lot 去，他帮我换掉了。那时候大概只花了70块，我印象中好像是只花了70块，然后自己买那个 timing belt， 他也没有几块钱嘛，对不对？
啊，
那是大概在95年，那时候啊真的是很过瘾。不过那辆车开了5年，寿终正寝，拜拜了。刚好我从外州回来，就那车就直接丢给一个 dealer， 200块钱就再见了。啊，那是第一辆。然后那时候回到来到湾区，那是1998年，我就买了一台全新的 Toyota 的这个 Avalon。我记得我曾经分享过，那辆车子我开了至少25年。
哇，
哎，23年还是25年？但是
那我问一下李先生，这两辆车你最喜欢或者最推荐哪辆？
这两辆啊，
嗯，
各有千秋。第一辆嘛，当然是学生就便宜就好嘛，那辆车子大概花了2000块而已。
哦，
2000块，
性价比高。
对，
嗯、
美金，对，2000块开5年，过瘾吧？
嗯、
然后、然后第二辆车子是25000，开了应该有25年吧。我是因为有别的车子，所以我就把它给出手。出手的时候还有1200，那、那辆 Avalon 我开的非常顺手，我怎么倒车怎么转我都觉得很轻松，我怎么操纵它我都很顺手。20几年那辆车子
是是
非常非常一手开
了。对， Avalon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
嗯，好，那听了李先生分享的这个车哈，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啊也有自己的爱车啊，
有
不同款的。
第三辆是欧洲车
啊，
第三辆欧洲，欧洲
车,、啊、欧洲
车
OK。
对，BMW 2011年的，买来的时候它本来是一个租赁车子，然后毛病一堆，经过一番的整理结果开到现在非常的好，非常有力。
嗯，
欧洲车就是有力，非常的那个，你要逃命的时候一脚油门出去就过，就超出去，可以救你一命。不过现在电动车更厉害。好，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李先生哈，我记得您的声音经常打电话，哎，参与我们节目支持我们，谢谢了哈。好，哎，我刚刚看到那个导播传来信息说，刚才有一个 Amy 女士打电话上来，可能刚好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问题哈，
哦，
很着急，哎呀，那个看看能不能 Amy 女士还在听我们的节目，赶快再打上来，或者我们节目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请李进
我一会儿
电话打过去
follow up 一下，
哎，赶快帮助一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开车在路上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办的话，记住我们希望之声的这个网站 FM961.net 把您关于车的问题疑问都留在这里哈，我们回头会有小编整理起来，也会请李进哈一起为大家解答，或者是发短信888-275-1628。好，谢谢李进，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拜拜。